戴夫·马修森博士，新约文学第五讲，圣诞节和圣典。 Copyright 2024戴夫·马修森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我是戴夫·马修森 Dave Matthewson 博士，他正在演讲新约历史与文学第五讲，关于圣诞节和圣典。好吧，让我们继续前进吧。我们一直在研究，虽然我想快速浏览一下，以便我们能够了解新约文本本身，但我们一直在研究新约周围的环境或新约成长的环境，试图从历史上、政治上、宗教上、文化上为你搭建舞台，了解新约圣经产生之前和期间所发生的事情。所以有必要更清楚地理解新约，了解有助于产生它的一些背景和环境，或者至少是产生它的情况是有帮助的。再说一次，新约如何受其影响，它如何与之相互作用，它如何批评那个环境等等。因此我们不会只是看看这个然后把它放在一边，但希望当我们开始查看新约文献本身时，会经常引用这些材料。上周结束时，我们开始研究一些文化历史环境以及它如何实际影响我们解释选定的新约文本的方式。我只是看了几个例子作为事例，让您了解理解背景实际上会如何导致我们以与我们习惯的方式非常不同的方式阅读某些文本。但让我们以祈祷开始，然后我们开始谈论一些圣诞节故事，作为一个例子，说明我们的背景、我们的环境、我们的文化，甚至我们的传统，在宗教上、神学上和历史上，通常如何塑造，我们如何解读圣诞节故事，我们有时如何填补理解故事的一些空白，但如何再次查看文本，也许有时会通过第一世纪读者可能如何阅读他的眼睛来阅读它，或者至少了解我们的背景如何影响我们阅读故事的方式，也许看看是否还有其他的方式来看待它。这些方式可能不会受到我们的背景、传统等的影响。但让我们从祷告开始，然后完成祷告，然后继续为一些与我们阅读和解释旧约的方式有关的其他问题。好的，父亲，感谢您有幸在学术环境中研究您的话语，但希望这不仅仅是学术性的，而是告诉我们作为您的人民如何解读它，我们如何解读您的话语，通过阅读来理解这一点。在某些方面我们尊重你选择展现自己的方式，认识到你是在一个非常具体的历史地点、一个非常具体的宗教和政治环境中向非常具体的人展现自己的。这种理解将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欣赏您的话语以及它如何继续对我们说话。因此我们祈祷您能指导我们的讨论，指导我们的思想。奉耶稣的名我们祷告，阿门。好的，因此我们从相当传统的处理方式的角度来看待圣诞节故事。我尝试了一些关于回答这些问题的常见方法以及构思圣诞节故事的常见方法，该方法主要是很多受到我们的传统以及我们阅读和聆听故事的方式的影响，但我建议当你回头看看文本本身时，你会发现其中的一些特征，尤其是鉴于其环境，其中许多功能可能需要不同的答案。例如我们说，尤其是第二个客栈和客栈老板，当你阅读文本时，很明显不仅没有提到客栈老板，而且客栈这个词实际上来自希腊语，翻译的更好作为客房。因此玛丽和约瑟夫没有去旅馆支付过夜或时间的住宿费，而是住在一栋可能属于他们亲戚的房子的客房里。事实再一次我们结束的最后一个事实，事实是这家宾馆没有地方容纳他们，所以当玛丽分娩的时候，她生了一个儿子，她生下了他在马槽里，我们会谈论这个，因为客房里没有他们的空间。所需要的意思不是玛丽和约瑟夫去了伯利恒并一直待在马厩里，他们可能很好，可能很好的待在这个客房里，但是当婴儿出生的时候，谁愿意在你与其他许多人共用的房间里生孩子？于是他们去了屋子里唯一安静私密的地方，那就是马厩，马槽就放在那里。现在马厩虽然我们再次想象这个大而宽敞的区域，里面有所有的牛和羊以及耶稣周围的所有这些东西，马厩的参考，虽然他再次没有明确地说马厩，他直指耶稣被安放在马槽里。最有可能指的是大多数房子都会有一个小房间，它可能是一种类似壁橱的结构，甚至是房子一侧的单坡屋顶，里面存放着马槽和其他物品，饲养羊、动物之类的材料。再说一次，玛丽和约瑟夫去的地方可能不是某个洞穴，也可能不是房子后面某个精致的谷仓或建筑， 而可能是一个小房间或单托房，一个附在后面或房子后面的小马厩，房子的一侧。在那个马厩里，他们无疑会发现一个马槽，正如你们大多数人所知，马槽基本上就是一个饲料槽。然而，我看过它，我有一张照片，我不确定它发生了什么。我在我的 PowerPoint 中找不到它，但我注意到许多饲料槽。或有趣的是，一种非常常见的马槽是一块小石头，实际上是一块小石头，它可能是在岩石上凿出的一个洞。你可以想象，如果耶稣被放在一块石头的马槽里，这就更加增加了耶稣诞生的谦卑和屈辱的环境。我们再一次驯化了他，我们经常想象耶稣坐在这个漂亮的木质摇篮合适东西里，踩在高跷上，干草从里面出来，可能和我睡的床一样舒服。但有可能耶稣如果他被放在这个马槽里，那可能是这块岩石，这块石头上面有一个洞，然后他们会把谷物倒在那里，这就是牛或牲畜的东西本来就吃出来了。所以再一次，当提到耶稣被放在马槽里时，我们经常对那件事有相当详细的描述，但它可能会更加羞辱和更加脚踏实地。如果这是房子旁边的一个小单坡屋，那么玛丽能找到的唯一安静和私密的地方来生下耶稣。如果他可能被安放在这块石头里，这块有洞的大石头上，这是他们发现的唯一安放耶稣的地方。所以无论如何，重点是当我们处理文本时，我们需要意识到我们经常用自己的假设来处理它们。有时他们是未说明的，有时我们的假设是潜意识的，我们不知道我们的背景如何影响我们的解释方式。有时我们会根据我们被教导如何阅读，教会如何教导我们，以及我们如何成长来阅读。有时我们自己的文化背景和我们自己的经历都会影响我们阅读文本的方式，这是必要的，这不错也没有错，这只是现实。但我们需要意识到这种情况正在发生，我们需要对历史背景、宗教、历史、政治、气候和文化背景的研究持开放态度，我们需要让这种情况发生。挑战我们的假设并挑战我们阅读文本的方式，也许会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看待它。所以要意识到，在我看来，没有人能够完全客观地解释任何事情。不知何故，你和我就像一块干海绵，只是等待客观地吸收数据，不受我们的偏见的阻碍和过滤，这种观念是完全不正确的。如果你只是一块空白的海绵，你就无法理解任何事情。正是我们的经验和知识帮助我们掌握事物。同时，我们必须意识到，这确实影响我们的阅读方式，并让圣经文本挑战和改变我们思考它的方式和我们阅读它的方式。尝试根据上帝的意图，并根据第一批人类作者的意图，根据他们的文化和背景，而不是首先根据我们的文化和背景。现在，这将我们引向另一个问题，回到重述圣诞节故事之前的部分。这是什么意思？批判性的阅读新约是什么意思？我们大多数人，当我们听到这个时，往往会回避将阅读圣经与批判性等同起来，即批判性的接近圣经。或者也许当你阅读新约介绍教科书时，你会接触到不同的批评方法，比如历史批评、文本批评、编辑批评、来源批评。这些是解释新约的不同方法的不同标签。问题是，作为基督徒，他们肯定圣经在某种意义上是上帝的话语，批判性方法或批判性方法在阅读新约时扮演什么角色？它可能扮演什么角色？或者作为基督徒，我们是否应该对此置之不理？那么首先，批判性的阅读圣经意味着什么？问题是我们如何定义这个词？因为通常当我们听到批评这个词或批判性的对待某件事时，我们通常会想到什么？或者我们认为这涉及什么或看起来是什么样子？那么如果您听到批评这个词，您的脑海中会浮现什么？持怀疑态度。因此，对新约的一种批判态度就是对它持怀疑态度。还要别的吗？更加字面化，一种非常不同的看待它的方式。还有谁？是的，非常具有分析性，使用其他材料和其他来源来尝试帮助您理解文本。所以你会看到这三种截然不同的看待批评的方式。通常问题是，当我们想到批评时，我们经常首先想到的是怀疑或破坏性的。因此，批判性方法是一种在怀疑、否认 怀疑或试图破坏和质疑方面具有批判性的方法。事实上，许多对圣经的批评方法无非就是这样。然而，还有另一种方式来看待它。批评还需要查看、分析文本或分析新约文本，以努力更正确地理解它们，并为我们认为自己这样做的原因提供理由和理由。因此，在这方面，批评的反面并不是更加虔诚或虔诚。批评的反面是天真地接受某件事，而没有理由这样做。所以，当我们谈论批判性地对待圣经时，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希望我们所有人都能学会成为新约的批评家。不是从破坏它或持怀疑态度的角度出发，而是从对文本提出问题并询问我们为什么这样思考的角度出发。为什么我认为这段文字是这个意思？或者为什么我认为新约圣经这么说？并提供理解它的理由和理由，这也是我们研究历史、文化和宗教背景以试图形成的部分原因，试图为我们提供材料和背景以带入文本，帮助我们更好、更全面地理解它。因此，在这堂课上，当我们谈论不同的批评方法时，希望我们能够理解，不是破坏性的、怀疑的、否认的和持怀疑态度的，尽管它可以做到这一点，但更多的是沿着为我们得出的结论提供理由和理由。也就是说，不只是因为我认为就是这样，或者我被这样教导而坚持某件事，而是出于这些原因或提供理由。从这个角度来看，我经常从学生那里听到的问题或批评之一是，在大学里很容易对待新约，或者很容易把圣经当作教科书。我不太确定这是一件坏事。我实际上认为这是一件好事。这是必要且可取的，因为它表明我们正在批判性思考。它表明我们正在处理一份与我们非常不同的文档，该文档是在完全不同的地点和环境中制作的。解决办法并不是停止把圣经当作教科书来对待。解决办法不是就此止步，而是努力将我们在课堂上学到的东西融入我们的灵修生活、我们的敬拜、我们个人对圣经的阅读中，以确保这是基于各种方法和事物。我们在课堂上学习，因此希望圣经有时看起来像一本教科书，这是自然且令人向往的。但问题是，这不是问题。问题是，如果我们就此止步，而未能努力将其融入我们今天的生活，融入我们今天所处的社会、历史、宗教和政治环境。现在，在我们绕圈并希望越来越接近的检查文献本身之前，在我们这样做之前，还有一个更普遍的问题，那就是我们是如何获得新约的。事实上，整个班级可能都会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们现在拥有的文献，从马太福音到启示录，是如何成为我们圣经的一部分的？我们是如何得出这一点的呢？或者说，这些书是如何准确地归结为我们的新约呢？认识到实际上，在第一世纪，还有许多其他文件与新约一样，书籍并不是唯一的书面文件。在新约时代之前和之后，有大量的文献被写成。那么，从马太福音到启示录这27篇文献是如何被纳入新约的呢？再说一次，我对它的处理将非常粗略，只是为了给你一个广阔的视角和对它是如何发生的理解。出发点显然是这样一个事实，现在假设启示录是新约中最后写成的一本书，请记住，它出现在最后，并不一定是因为它是最后写成的。新约圣经的编排是有逻辑的。它不是按书的写作顺序排列的，而是按逻辑排列的。因此，从逻辑上讲，启示录排在最后。但按时间顺序，约翰福音中的一本可能是最后一本，这两本福音书中的一本可能是最后一本。现在，让我们暂时假设启示录是最后一本书。约翰写完启示录后，教会第二天醒来时，并没有把新约圣经放在他们的腿上。在启示录写完后的第二天，他们并没有醒来，并附上了一份他们称之为新约的新约文件清单。事实上，我们在上课的第一天就看到新约一词直到稍后才被应用于我们所说的新约。所以教会醒来时并没有拿着一本圣经，一本新约圣经。他们已经有了旧约。你不需要读太多福音书就能看到耶稣在著作中提到律法和先知，或在著作中引用律法和先知，并引用旧约经文，而新约作者都引用旧约经文。所以教会已经有了一本我们称之为旧约的圣经，尽管他们不一定这么称呼它。 但是我们称之为新约的东西又如何呢？它从哪里来的？再说一次，如果上帝简单地提供了一份清单，这肯定会更容易。这是我希望你将其纳入新约的书籍。但他并没有那样做。相反，你看到的是确定新约的过程实际上相当漫长。直到大约第四世纪，我们才终于在第四世纪引用了新约的完整清单。因此，看来上帝实际上通过了一个相当历史性和正常的辩论过程，并在教会成员中明确了他们会接受哪些文件作为权威圣经。现在，首先要说的是，教会有新约，我再次使用新约和旧约这两个词，只是因为这些词是常用词，而且我意识到这不是他们在第一部中的名称事迹。他们还没有新约，他们可能不会称其他的为我们的旧约，他们也不会称其为旧约。但话又说回来，如果他们有我们所说的旧约，为什么他们还需要新约呢？增加一组住宿的理由是什么？再次，原因似乎是因为，正如我们在第一天再次看到的那样，旧约和新约之间的关系是应许和实现的关系。旧约预言有一天，上帝将建立一个新约，他将派遣一位拯救者，一位弥赛亚来复兴他的子民，并重新立约以建立新约。因为旧约已经失败，或者更确切地说，以色列在以色列人统治下失败了。旧约先知应许上帝将复兴他的子民，并带来新的创造。他将派出他的拯救者，一位弥赛亚，他将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并与他的子民建立新约，并开启新约。耶稣基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那一位，很自然的，正如有大量著作证明神在旧约中对待他的子民一样，很自然的，旧约圣经，即我们所说的旧约圣经，也是很自然的。旧约，因为他预见到神将在弥赛亚的带领下与他聚集和复兴的子民建立新约，很自然，那些见证新约在基督里实现的著作也将被视为与旧约并列的经文圣经。所以，新约圣经不仅仅是一个附录，也不是一种附加内容，它实际上是旧约圣经经文的高潮和应验。再次强调，这是一组著作，就像旧约圣经一样，是见证神与以色列人的旧约的著作。现在，随着新约的建立，以及耶稣作为弥赛亚，很自然，那些证明这一点的文件也将被视为权威经文。现在，经典一词是什么意思？从字面上看，我不记得你的教科书是否谈到过这一点。Canon 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芦苇，所以我们不是在谈论战争工具。Canon 希腊词的意思是芦苇。通过扩展，你可以看到，如果芦苇可以用来测量物体，那么芦苇的某一部分就可以像马齿一样作为测量单位。此外，推而广之， Canon 一词可以指称得上的著作集。因此，当我们提到新约正典时，我们指的是一组权威著作，一组符合或符合标准的著作集，即被视为权威经文的衡量标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新约正典的全部含义。这组著作对上帝的子民来说是权威性的经文。现在，它是从哪里来的？再说一遍，这是怎么出现的？最近有一种观点相当持续的复苏，不久前随着达芬奇密码的产生，他找到了一种非常流行的表达方式，你们中的一些人已经读过它。我相信我们大多数人都已经过去了。等等，但是几年前丹·布朗写达芬奇密码的时候，实际上在一些新约学者中普及了一个相当普遍的做法，那就是一组权威著作的思想，一个正典，直到很久很久以后才真正出现。在早期教会的最初两三个世纪里，在基督教的保护伞下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文献和各种各样的宗教观点，但没有一个被认为是正确的。他们都在竞争和争夺注意力，直到四世纪的康斯坦丁皇帝才真正决定了哪些书，是否每个人都会同意。达芬奇的措辞方式并不重要，当然他正在写一部虚构的书，无论如何这本书都是如此，但这是一个相当普遍的观点。直到后来的某个时间，教会中最有权势的团体才决定这就是基督教的样子，这是我们将视为圣经的文件，而其他一切都被扫到了下面。小地毯，这是对一个普遍观念的相当流行的观点，即在前三个、两个、三个世纪，基督教是非常多样化的，甚至是相互竞争的观点。没有一组著作被视为圣经。有很多不同的著作，而且直到一段时间后，基本上胜利者才获胜。胜利者决定了基督教的面貌。 然而，看看新约的一些证据，似乎虽然教会并没有带着正典醒来，但在启示录写完的第二天，他们的膝上就有了一份格式良好的著作清单。相反，他实际上花了很长时间。尽管经过近300多年的过程才确定了新约的范围，教会现在将这些文件视为圣经，但不能说这个过程只是后来发生的。从某些方面来看，它似乎已经在进行中。例如，这来自你的一份新约文献，彼得后书的书信，这是彼得后书所说的，彼得后书可能是在保罗，使徒保罗去世很久之后写的。彼得说，我们亲爱的弟兄保罗也一样，他可能已经殉道并被处死了。我们亲爱的弟兄保罗按照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信给你们，正如他在所有书信中所说的那样。其中有些东西是很难理解的。这很令人欣慰。如果彼得很难理解他，那么也许我可以原谅我不马虎不尝试，但至少如果我发现有些事情很困难的话。但他说他写了一些难以理解的东西，就像他们对其他经文一样，无知地曲解了这些东西。现在有两件事很有趣。第一，彼得已经写了。再次，这是写的，他的信的日期各不相同，但他是在第一世纪末之前写的，在启示录之前的某个时候写的。但看来保罗死后不久，彼得就已经知道保罗的一组书信正在流传。他没有告诉我们他知道有多少。他没有告诉我们这本保罗书信集的范围。他没有透露谁知道这些信件，也没有透露他们的传播范围有多大。但他假设他的读者彼得，至少是他的读者，知道保罗已经写过的一组书信。再说一次，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这是在一世纪末之前，20年、30年、40年左右，类似的事情。第二件事是注意彼得似乎将他们与其他经文等同起来。在新约中，经文或著作这个词几乎已经成为一种技术术语，不完全是这样，而是一个指旧约的术语。因此，彼得知道保罗的一组书信正在流传，他显然将他们与圣经等同起来。他在某种程度上将他们视为与旧约圣经处于同一水平。现在，彼得远没有告诉我们，哦，现在我们正在与旧约圣经一起形成一个新的正典，但他肯定看到一组保罗的著作和书信已经出现，可以与旧约圣经一起对待。我要补充的另一件事是，尽管新约作者似乎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将称之为新约的一组著作，就像旧约一样，有一些暗示，至少在其中一些书中，一些作家确实暗示他们正在写一些将被视为权威经文的东西。例如，我认为的一个例子是启示录，它以第22章和第18、19节结束。作者最后，我警告所有听到这本书预言的人，所以约翰只是指他的书，而不是整本新约。如果有人加上这些，神就会把书中所描述的灾祸加给那个人。如果有人删去这预言书上的话语，神就会除去那个人在生命树上的份。现在，我想提醒注意的是那些添加和删除的词。如果你添加这个词或删除这个词，就会有咒诅，那就是来自旧约律法的语言。因此，约翰似乎认为启示录与旧约律法具有同等的权威。也就是说，有一个诅咒，正如书中所言，这种语言来自申命记，可以添加或删除上帝的话语。约翰，这句话出自申命记。如果你增加或减少摩西律法，遵守它就会有咒诅，也会有祝福。现在，约翰将同样的语言应用到他自己的文档中。换句话说，约翰似乎意识到他正在写一些与旧约圣经处于同一水平的东西。再说一遍，第一世纪没有人知道圣经的构成，这并不完全正确。这只是一种混战，直到后来，几个世纪后。但已经有一些作家认为他们正在按照旧约的类比来写一些东西。另一个有趣的文本是使徒保罗，他的书信构成了新约的大部分，至少就文件或著作的数量而言。在他的一份文件《哥林多前书》第14章中，《哥林多前书》第14章是我们在阅读该书时将更详细的了解的部分。但这是保罗指示教会如何滥用属灵恩赐的部分。当他们聚集敬拜时，他们滥用属灵的恩赐，尤其是方言。保罗现在告诉他们应该如何纠正这一点，以及当他们聚集敬拜时应该如何利用属灵的恩赐。保罗在第37节及以下经文中说了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情。注意他是如何结束的。 这是他关于给予属灵恩赐的指示的最后部分。他从不引用旧约，尽管他可能会暗示他。我不应该说他没有引用他。他在第14章前面的一个地方就这样做了。但他基本上只是给出了自己的指示。这就是我要你做的。他是这样结束这一章的。任何自称是先知或拥有属灵能力的人都必须承认我写给你的是主的命令。不认识这一点的人就不会被认识。有趣的是，保罗将自己的指示等同于主的命令。他怎么想，他没有说出这是否是一个启示，或者他没有说。但尽管如此，保罗认为他自己的指示是有权威的，应该像旧约圣经一样被聆听和遵守。所以保罗和其他作者很早就，至少他们中的一些人，不是全部，不是所有的新约作者，但有些人似乎意识到他们写的东西不仅仅是正常的日常交流，而是一些东西这要根据上帝的一位使徒或一位上帝的代言人的权威或旧约的权威来看待。因此第一个停止点甚至在新约本身内部似乎也意识到一种新兴的正典意识，即至少存在一种将作为权威经文发挥作用的一组著作的意识。下一个停止点，再次我正在画非常广泛的笔触，是一个名叫马西恩的人。一个名叫马西恩的人。马基安是众所周知的，他是新约圣经成书几百年后出现的一位著名历史人物。马基安基本上决定将同样的问题放在一起，你可以想象这样一个问题，教会将在哪些文件中听到上帝权威的声音？我们将哪些文献视为见证神通过他儿子耶稣基督的新约启示的经文？我们将哪些文件视为权威证人？一个名叫马西恩的人回答了这个问题，他是这样回答的。他基本上非常非常简单，马西恩相信这一点。他认为旧约的神与新约的神不同。他认为他们是不同的。旧约的神基本上是一位审判和律法的神。新约中的神，一位充满恩典和慈爱的神，诸如此类。所以发生的事情是，当马基安读新约时，任何听起来太像旧约的内容他都去掉了。他想，好吧，那不值得。新约的神是慈爱和恩典的神等等。因此任何听起来太像旧约的内容马基安都删掉了。有趣的是，他最终得到了非常有限的正典或新约著作集。我认为这基本上是路加和保罗书信的非常缩写和修订的版本。其他一切都被砍掉了，因为他听起来太像旧约了。所以马西恩想出了一个非常有限的标准。但他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现在有很多原因，但现在因为这种事情而变得越来越有必要回答这个问题。那么哪些文件会被教会接受并视为权威经文呢？我们拥有的第一个参考文献，至少是现存的参考文献，再次强调，这并不意味着这是有人第一次想到这一点。这只是意味着它是我们今天所认可的27本书的第一个书面文本。马太福音至启示录是由一位早期教父所写。记住，我们谈论的是教父，那些基本上来自第二、第三和第四世纪的教会领袖。我们有他们的著作。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有这些著作的副本。你可以阅读他们以及他们的英文翻译。其中一位教父名叫亚他纳修。亚他纳修是一位有每年向教会发表讲话的习惯的领袖。我所说的教会并不是只在建筑物中举行的一次教会会议，而是指整个教会和广泛的教会用复活节的信件向教会发表讲话。他在复活节的一封信中，他在公元367年的复活节信中，在他的一封信中，他谈到了他认为是新约圣经的书卷的问题，或者是教会认为的那些书卷的问题。再说一次，这是不仅仅是他命令他们应该做什么，他更多的是对教会在很大程度上所思考和接受的新约内容的总结。他说，亚他纳修再次说过，我们必须毫不犹豫地命名新约各卷书。他们如下。再说一次，我不会读这个，但你可以看到他有四福音书、使徒行传。有趣的是，他的顺序与保罗的14封书有点不同。有趣的是，他将希伯来书也包括在内。最后，约翰的启示录或启示录。因此，这是我们现在接受为新约的27卷书的第一个经过证实的清单。再说一遍，这并不意味着这是第一次有人这么想。这只是我们有证据证明这一点的最早的书面形式。 后来大约30年后，我提到了另一个早期教会理事会之一。在早期教会中，随着不同的错误教导和不同的问题和问题的出现，教会经常召开会议来解决其中的一些问题。在其中一个称为迦太基会议的会议中，迦太基会议还列出了与亚他纳修所列出的新约圣经相同的27本书。因此到第四世纪末，似乎已经开始出现明确的共识，即哪些书卷将被视为属于这组权威文本，我们称之为新约，它见证了上帝的新约耶稣基督本人的启示。再次我要强调的是，有趣的是，上帝选择通过一个非常人性化的辩论解决和鞭打这件事的过程来工作，而不是再次在启示录写完后的第二天教会醒来时就扔掉他。上帝只是把这份清单放在他们的腿上，他通过非常人性化的过程来实现教会将哪些文件视为权威圣经的理解和概念。我想我在你们的教学大纲中提出的一个有趣的问题是，他们会根据什么标准来决定？我的意思是，教会显然再次使用什么标准来决定我们将接受哪些文件。首先要说的是，我认为我没有这方面的 PowerPoint 幻灯片。不，我不。我待会儿给你看的那部花生漫画是有原因的。这不是意外。至少我希望不是。首先，教会显然并没有像清单一样运作，所以他们引进了马太，然后按照清单进行操作。是的，他满足五个标准。我们会接受的。他们带来了马克。是的，没关系。然后他们带来了其他一些文件。他错过了几个，所以我们必须把它扔掉。他们有这么多文件，通过测试的文件出现了，其他的则被扔掉了。那不是他的工作方式。他们似乎不一定要使用清单并根据清单衡量文件。与此同时，我们从历史上知道，这些文件似乎确实符合某些标准，或者至少似乎符合某种理解。至少有三个。本来可以有更多，但至少有三个我想提醒注意。文件似乎必须反映出它是否会被视为权威经文。第一个是一致性。这是一份必须符合的文件。教导必须符合耶稣的教导和使徒的教导。它必须符合福音。已经有了，读读新约吧。早在新约出现之前，使徒们就已经清楚地传承、传讲、教导了福音的概念。所以，任何不符合这个、偏离这个的东西都可能会受到质疑。那些证明这一点并符合这一点的文件将被视为经文。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普遍接受。也就是说，整个教会必须接受，必须认识到这份文件是圣经，并且必须发现其中的价值。似乎来自排他性教派或团体，或仅被排他性教派或团体接受的文件可能不会被接受。但教会作为一个整体，似乎认为这些文件很有价值，并且具有权威性。最后，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份文件必须由耶稣的一位使徒或他们的一位同事撰写。显然，像保罗或彼得这样的人所写的书将是新约圣经中的一个很好的候选者。或者像马可这样的人写的书，按照传统，他是彼得的亲密伙伴，或者是彼得的解释者。或者路加，众所周知他是保罗的同事。因此，大多数新约文献都是由使徒或与使徒有密切关系的人制作的。再次强调，只是为了证明教会中似乎很早就出现了一批著作的意识。这些著作证明了在基督里的这种新约关系。旧约所预见的这种新约关系现在在基督里开始了，围绕着这一关系将出现一组证明这一点的文献。人们已经开始意识到这一点，尽管它的最终形式花了近300年的时间才出现，但教会仍然从历史上看，他总是知道可以去哪里寻找权威的经文，并听到上帝的声音。神继续对他们说话。有趣的是，上帝选择再次通过人类的进程和历史机制来工作，以便使那些被教会视为权威圣经的文献得到承认。现在下一个问题是，我们如何阅读它，或者我们如何解释这组我们称之为新约正典的著作。通过称其为新约正典，危险在于人们可能会试图将其视为一个整体。也就是说，再次将新约圣经视为基本上是一组彼此非常相似的同质文献。你以同样的方式阅读它们，它们有相同的内容，你在公寓里阅读它们，看不到任何变化或差异。与此同时，教会渴望保留新约正典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我认为这既是对上帝智慧的见证，也是对教会的见证。这一事实是独一无二的，尽管我们声称新约是新约圣经的一部分。遗嘱是一本书，同时也是多种文本，不仅涉及不同时期写成的各种问题和主题，而且由不同的文学类型组成。我一直认为停下来思考会很有趣，但我们不会。但停下来思考，如果上帝选择在21世纪启示自己，他会使用什么手段，文学或其他方式，也会很有趣，来揭露他自己。在第一世纪，上帝通过第一世纪正常、普遍和标准的文学题材或文学类型来启示自己。流派是，如果你说法语或学习法语，流派意味着一种类型或种类。它经常应用于文学批评和圣经研究中的文学类型，应用于可以归为一类的不同类型的文学，因为它们具有可识别的特征，例如信件或小说或诗歌或类似的东西，以使用非常广泛的类别。新约也是如此，它由多种文学类型组成，这就是它的用武之地。现在我们大多数人，当我们看到它时，我们会自动识别出我们在看什么。你正在看一部漫画，更具体的说，您正在看一部花生漫画。更具体的说，我专注于书面文件。有哪些指标只是为了显示您每天如何对流派做出决定，并解释您阅读某些内容的方式，即使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阅读方式。哪些功能可以清楚地向您表明您正在观看一部动画片，而不是一部历史纪录片或体育节目、报纸的体育板块或其他内容。然后我们将看看这对您理解这一点的影响。这段文字有什么特点？你可能需要思考，因为你是下意识地这样做的。你不会停下来想一想，现在这是因为这个原因而制作的动画片。你只要认出它是什么，然后就投入其中，因为这是我们共同的文化准则和理解的一部分。事实上，它是由图片片段、图片序列组成，并且是绘制的。换句话说，这些不是照片，这些不是某人的真实照片，它们是漫画或者是画出来的图画。再说一次，如果你看到一个长得像这样的人，那就太奇怪了。我们认识到，这对于卡通片来说是可以的。他们是漫画。事实上，你拥有这些描绘运动的真序列，这表明你正在处理一部卡通片。还要别的吗？除了上面写着花生之外，我们还认为这是一种卡通片。是的，你有泡沫。这就是他们通过框架顶部的文字气泡来描述言语或思想的方式。所以，所有这些都让我们自动认识到这属于漫画的某种文学类型。现在，问题在于新约，我们经常处理我们不熟悉的文学题材。这些是第一批读者会掌握和熟悉的类型，但对我们来说可能有点陌生。即使是那些与我们这个时代有相似之处的书信，例如保罗的书信。我们大多数人仍然阅读和书写字母，但一世纪的字母可能以不同的方式组合在一起，或者可能以稍微不同的方式发挥作用，或者它们的组成部分与我们习惯的不同。所以，当我们看新约时，我们不仅要了解它的历史、政治背景、宗教背景、文化背景，还要了解它的文学背景。了解新约作者使用哪种文学题材，这些题材在他们那个时代很常见，大多数人都像我们一样，根本没有考虑太多，但我们可能必须更有意地思考文学题材的作用、作者使用，以及这如何影响我们解释文本的方式。我们将举一些例子。例如，我确信《启示录》这本书将会被误解，除非你理解，至少部分理解它所传达的文学题材，以及第一批读者将如何掌握和理解这一点。所以，对于新约的文学题材，基本的文学类型，第一个是我们大多数人都相当熟悉的。但是，他们仍然可能由于我们写作方式有些不同的惯例，今天阅读叙述或故事。福音书和使徒行传，虽然我不想把它们混为一谈，并说使徒行传和福音书必然是相同的，但它们确实都属于文学叙事类型。因此，我们不能把它们当作菜谱、科学描述和实验文件来解读，也不能当作书信或简单的描述来解读，而必须把它们当作作者通过故事媒介进行交流的方式来解读。我相信那些最能理解福音书的人通常会理解小说以及叙事和故事的运作方式。当您了解叙述和故事如何运作以及如何沟通时，您通常能够更好地理解和阅读福音书。再次，因为作者通过故事进行交流。 关键是要理解作者为什么写作。他们试图通过将他们所做的故事放在一起来做什么。换句话说，在耶稣所说和所做的一切中，作者为什么要写下并包括他们所做的事情。有趣的是，当你阅读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时，希望你现在已经明白了这一点。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告诉你耶稣所说和所做的一切。除了路加之外，他们没有人告诉你任何关于耶稣小时候的事。路加只说了一些非常简短的话。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直接跳入他的成人事工。其中只有两个人告诉你他的出生。所以福音书作者并不是我们所熟悉的那种意义上的传记。他们正在撰写可能有选择性的一世纪传记。也就是说，作者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有一个意图，一个神学意图，他们想对教会说一些关于基督的事情，他们正在解决的一些问题，他们只包括那些事件之外的事件的信息。他们拥有关于耶稣的生平、他的出生、他的生活、他的教导、他的死亡和复活的所有信息，他们将这些信息包括在内，并以一种沟通和满足他们目的的方式将其组合在一起。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在我看来，这就是我们有四本福音书的原因。为什么教会不把一本大福音合并起来呢？事实上，很早就有人在教堂里尝试过这一点。这是因为所有四本福音书都对耶稣是谁提出了互补但截然不同的方法。如果没有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我们对基督的理解就会在某些方面变得贫乏。所以，我们需要明白，福音书是叙述性的，是按照第一世纪传记的标准写成的故事。再说一次，福音书并没有出来说，这是你应该做的，而是通过讲述一个故事来说明这一点。他们通过叙述或故事的媒介进行教学。熟悉故事的另一个好方法是分析电影。我认为，如果你能分析电影的运作方式以及他们如何传达其观点，你就会更擅长阅读小说。通过重复和对话等方式。再说一遍，叙事的作者不会出来准确地告诉你，这就是我要说的。他们通过讲故事来做到这一点。通过理解故事，了解叙事如何通过对话、重复、作者花费更多时间的部分等进行。你经常在电影中看到这一点。不久前，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看过，就在不久前，他们有点，我想那是迈克尔·J.福克斯的《回到未来》电影25周年纪念日。也许你们中有些人看过那些。第一个是我和妻子第一次约会观看《回到未来一》。观看并了解故事的运作方式很有趣。我认为这部电影试图传达的主要思想，它重复了几次，在对话中重复了几次，特别是在电影的结尾，然后用许多有趣的事情来说明。也就是说，我认为这部电影的主要思想是，只要用你的头脑，你就可以完成任何事情。该短语实际上包含在几行中。还有人记得最后一幕吗？这种情况发生了几次？头部起着关键作用，尤其是当医生摔倒并且头上有创可贴时，他撞到了头部。有谁记得最后当马蒂·麦克弗莱开着德罗宁车时，他必须把事情搞定，他必须拿到车，他必须启动它并在某个点离开起跑线，他必须将速度提高到每小时88英里，这样他就会被推回到他的一天，进入未来。当警报响起时，汽车就熄火了，他的车里有一个警报器，应该会响起来告诉他什么时候应该离开，而汽车就在警报响起时熄火了。有谁知道他是怎么启动汽车的吗？有人记得吗？他的头撞在了方向盘上。所以，通过重复不同的场景，通过关键的对话，你可以强调。如果你用你的头脑，你可以做任何事情。这就是叙事的运作方式。所以，当我们看福音书时，我们会看到重复和类似的事情如何帮助我们理解传记的要点，以及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的叙述。好吧，我们还有另外三个文学话题。我是戴夫·马修森 Dave Matthewson 博士，他正在演讲《新约历史与文学》第五讲，关于圣诞节和圣典。